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凯传。在百货公司里啊，推销员正在推销一种新品牌的钢锅的用法。只见他煎着豆腐，煎好的豆腐呢，像小巧玲珑的金砖，黄澄澄的，真的诱人的胃口。他一边操作，还一边介绍说：你们看一下啊，这个豆腐啊，外脆内软，入口即化，特别的美味。这时，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妇人的声音：哎，请问呢，在哪儿可以买到这种豆腐啊？嗨，推销者和观看者啊，全都搞错了。目的明明要推销的是钢锅，说的却是豆腐的种种好处。而那个妇人呢，看的明明是钢锅的示范，提出的却是要买豆腐，而不是买锅。人生的大小事情呢，莫不过如此。许多爸爸妈妈明明知道送孩子学钢琴是为了帮助他们培养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但看看那种逼着孩子不停地考级，为了学琴和孩子之间竟然打成了仇家的父母，甚至让孩子一辈子都痛恨钢琴的，真不在少数。看来搞错了目标，忘记了初衷，就是您再努力也没有用。要达到目的地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先找准目标吧。
神剑，机灵。
有人说，现代人活着最难的是面临对与错的抉择。现实生活中啊，区分对错真的是越来越难。本来撒谎和弄虚作假一定是错的，但为了实现自己追求的目的，就可以去撒谎和弄虚作假。有人说，我制造贩卖假药，就是因为我家里上有80岁的老母要赡养，下有国外留学的孩子要供款，我是为了尽孝心和负责养育后代。这显然就是一个慈父孝子的表现啊。但别人吃假药死了老妈，弄残了孩子，又能够算在谁的头上呢？如果一个医生发现病人将死，但为了消除病人的极度紧张的情绪，就对他说：哎，不是什么大问题，明天就好了。听到这话，病人一定心情大好，对医生千恩万谢。 但病人实际上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也许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处理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相信他还有明天。这位医生为了安慰人所说的假话，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在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是耶利米先知，他是被神呼召出来传讲神的话给百姓听的。在别的假先知都说国家平安的时候，他却不考虑国人的好心情，偏偏根据神要他说的真相，告诉百姓将会被掳，国破家亡。但当国家和人民真正被掳到异国他乡时，多人忧愁哀伤，甚至也想起来造反起义。耶利米先知又传讲神让被掳之民好好的顺服当权者，在那里生养安息，为了保留神的余民。他的这些做法都与当时的时局和人心相悖，他说的话却都是从神而来，都是真话。后来的历史呢，也都照他所说的一一应验了。但他的人生很惨，受到人的逼迫和攻击，生命危难。看来对与错绝不在人的判断，而在神的话，绝不在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观，而是神的真理，绝不是对人自己的生活小日子是否有即时利益，而是对整个社会甚至人类。其实《对与错》这本账啊，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人人呢都知道答案，但为何难以判断呢？那是因为人站在不同的出发点。箴言书21:2这样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Thank you. 了我心里的光，我在迷梦里醒来，阳光夜雾升起清晰。
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太开心了，今天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其实凯传和听众朋友们都是特别期待海伦老师能够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如果我们家的孩子们他们打架了，我们做家长的也不能袖手旁观啊，真的也忍不下去，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海伦老师就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在教我们啊，用什么样的方法。上一次已经也告诉我们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可以介入，但是我们不要专注在那件事情上，不要专注在孩子们发生的矛盾的具体事情上。那我们可以用同等对待的方法呢，让孩子们来自己呀，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他们是要自己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海伦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点。那海伦老师呢，也是跟我们讲了，这就是做家长的我们要做的第一个练习。那今天呢，海伦老师就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练习方法究竟是什么。
第二种练习，双方的孩子同样的信任，还是同等对待，同样的信任，姐姐和妹妹都给予同等的信任。等你们认清了问题并且有解决的主意的时候呢，可以告诉我。看，这样的一个信任，什么是信任？就是我愿意给你机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思考并且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妹妹也想玩这个 iPad， 姐姐也正在玩 iPad， 妹妹又想玩，所以两个人就抢起来了，对不对？那到底谁对谁错啊？其实没有对错，就是两个人都不懂怎么样跟对方商量好一个两个人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嘛，共同可以分享共享这个 iPad 嘛，是吧？一着急一情绪化就开始先吵了嘛。那么你可以给予他们双方同等的信任，说，哦，那这个 iPad 我先拿着，等你们双方在这件事上都想到了一个能解决双方共同的这个问题和需要的好主意的时候呢，你们来找我。让孩子们呢，本来他们是 focus 在这个 iPad， 眼睛盯的是 iPad， 你拿走了以后呢，你跟他们说，当你们解决了问题或者想到了好的办法，双方都满意办法的时候，来找我拿 iPad。让孩子的专注力从 iPad 转到了他们互相之间的要沟通。
海伦老师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家长不要说，姐姐你把你的 iPad 给妹妹玩啊，你这样老霸着是不对的，或者我们就把妹妹叫过来说，啊，姐姐在玩呢，你给她让她玩一会儿啊，你刚才都玩了很久了，等等等等。我们平时生活中看到爸爸妈妈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要不然就是管姐姐，要不然呢就是管妹妹，反正呢总是要管一头。但是海伦老师您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要管双方他们吵起来到底谁对还是谁错，我们要管的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来为你们保管 iPad， 拿走你们两个人争吵的那个原因，那让你们两个人那个注意的原因啊，不是在这个 iPad 现在到底应该归谁来玩才公平啊，要让你们两个人关注在那我们两个都想玩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够来沟通协调，有一个好主意，让我们能够彼此都可以玩得到，而且呢都可以按照我们的定下来的规矩或者我们沟通好的这个协议。所以呢这个焦点呢就转移了，就转移到是孩子们怎么样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妈妈爸爸来宣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样的一个焦点上了。这个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是不是啊？第三种方法就是完全的离开吵架现场。
啊，等等，海伦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当看到他们在争吵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就完全的不管了吗？
对，完全不管。我见过，我真实见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妈妈，她一个儿子，一个儿一女，两个孩子，然后就不知道说个什么事情，突然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这个妹妹就大哭，而且用拳头砸哥哥。那哥哥呢，可能就高举一个像类似 iPad 的东西哈，就举得高高，他个子高嘛，手举得高高的，妹妹就够不着，跳起来又够不着，然后就用拳头使劲的砸哥哥，就哭啊叫，然后妈look at brother, look at my brother 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跟妈妈那儿吵，要求妈妈来支援，哥哥呢就好像就意思就是说我就不给你，手举得高高的啊，也不跟他吵，那就这样，所以僵持在那里吵的简直是鸡飞狗跳。结果这个妈妈你知道她做了什么？这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并且操练同等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很有功效的母亲啊，她是有这个底蕴的了，一个经平常在最小的事上就开始练，在孩子的那个互相的争斗上，所以呢这个母亲就瞟了一眼，其实她就在当场，当时两个小朋友就在客厅那儿闹嘛，妈妈呢就在边上那个厨房那里呢就是在喝一杯咖啡，结果两个孩子就叫起来，女儿就尖叫，妈妈妈瞟了一眼端着个咖啡杯然后斜眼这样瞟了一下一儿一女那儿吵架事哈，他就看着他们俩然后一声不吭，然后呢他看的这一眼很重要，他看了这一眼是为了让兄妹两个留意到了母亲看见了他们在吵架啊，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选择离开这种方式来帮助儿女，但是你要确保他们留意到你留意到了，看见你注意到他们有矛盾了就可以了，我只注意到我看见了我意识到了，但是我不介入，因为这是你们俩应该解决的。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手上端着那杯咖啡，然后呢仍然没有离开旁边的饮水机，当然她也没有离开客厅啊，她仍然在客厅，然后兄妹俩就继续厮打，妹妹就拽着哥哥的袖子啊，就衣服都快拽就快破了，然后两个人一边打就一边从沙发那里慢慢就逐渐朝这个咖啡机就开始靠近。其实意思就是说，妈你看我们在吵架呀，你快来做点什么哈。然后这个妈妈就端着咖啡就开始安详的又移到了沙发上坐下，这两个兄妹不就开始移到厨房的咖啡机，然后妈妈就开始移到了客厅。啊，双方换了个位置，交换场地哈、啊，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客厅，看见没有？
嗯，
啊，他并没有说啊，我不管，我去卧室了，或者我去户外了，他没有，他还是在客厅这一大块范围里，在这个可看见的范围里面，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同在，但是却是有距离的，表示我在这里，我看见了，但是我不介入。然后两兄妹呢受不了了，干脆冲着妈妈大喊：“哥哥欺负我！”然后哥哥也说，妈你看妹妹把我衣服都扯坏了哈什么的，就一起告状，看见了吧，这个时候一般我就是我们说的最容易就是家长来介入了哈，因为儿女都已经冲你求助了，那你忍不住就会想去真的帮助哈。这个时候妈妈呢端着咖啡就开始慢慢朝着后面的院子走过去了，开始推开客厅的门就开始往后院走哈。这个时候兄妹俩一见也顾不上互相吵了哈，都扑向母亲，然后都抓着母亲的袖子，你看抓着母亲的袖子，然后就开始诉苦，哇啦哇啦的两个就开始说，然后这三个人呢就开始从客厅就移到了院子里，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哥哥哈就顺手他就已经把抢到的那个 iPad 就已经放一边了，因为他两只手都要抓住他妈妈的袖子。然后妹妹呢也不去抓哥哥的衣服，因为他忙着抓妈妈的衣服。你有没有意识到？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变了，不知不觉间兄妹间的一个争斗就变成了两个人都去抓着妈妈了。你看这个妈妈一声没有说，仅仅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动作，她就是用这种一声不吭却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就无声的信号啊，无言的信号哈，就已经表达她的态度，就已经在释放她的态度了，就已经是在说话了，意思就是说我看见你们吵了， so 那是你们两个应该要解决的，我尊重你们需要解决的时间啊，我看着呢没问题啊，我放心，我不担心，这就是她释放的信号态度。所以呢当两个孩子都来找妈妈评判的时候，妈妈反而开始往其他房间走。为什么她这个时候可以离开呢？因为孩子们开始要抓妈妈了，这个相当于就变成了是说 就像什么哈，我们说一个负面的词，就是好像孩子们都是戏精啊，演戏成精了，孩子们的戏精就表现得很夸张，哎呦好委屈啊，我好不公平啊，我好难受啊，就是为了让吸引妈妈的怜悯和关注，让妈妈主动介入。你看里面有好几场战争啊，第一回合想让妈妈主动介入，结果妈妈没上当，呵呵，然后妈妈就从厨房给挪到了客厅啊，继续看着他们吵。所以呢第二回合呢孩子们看被动吸引妈妈过来没戏了，所以他们主动扑向妈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妈妈来掌控整个局面了，因为孩子们现在是从后面开始主动靠近妈妈，所以妈妈去哪儿孩子就会跟到哪儿，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妈妈这个时候她就可以离开了。这就我说的第三个你可以练习的方法，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当孩子们希望引起你关注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安详的平静的悠闲自在的姿态来慢慢离开吵架的现场。当然这个度不太好把握的哈。那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把握的度非常优秀的一个妈妈，她就是被孩子们扑上来想找她诉苦评判的时候，她反而不评判，就悠悠哉哉的就端着咖啡杯就出去，结果两个孩子放下争抢的那个 iPad 都开始吵着妈妈了，这三个人就跟着去了后院。当然我并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但是我看见了事情已经从双方的争斗变得更容易处理了，因为现在只不过该处理的就是妈妈怎么摆脱两个孩子的对她的纠缠而已。看见没，争斗已经不知不觉间不见了。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如春风般的音符扑面而来的时候，是否您都能闻到春天的气息了呢？鲜花开放，小鸟鸣啼，春天来了。您现在欣赏的这首乐曲是由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的著名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的第一号协奏曲，名为《春》当中的第一乐章。《四季》共包含四首协奏曲，而且呢，各配有一首14行的诗。通过诗的言语啊，让听众能够更加理解作曲家创作的乐曲的意境和内容。说起来呢，在维瓦尔第之前，还没有人以标题音乐的方式 谱写过协奏曲。协奏曲中又包含着三个乐章，而尤其是与我们现在听到的春的第一乐章快板最为著名，因为音乐轻快愉悦，使人联想到春天的生机盎然。春临大地，众鸟欢唱，和风吹拂，溪流低语。这第一乐章其实用到了回旋曲的结构，一个简单的旋律却贯穿全曲。开头部分小提琴旋律欢快，营造一种欢快的气氛。众鸟欢唱，跳音，快速的连音和颤音，此起彼伏，营造出鸟儿唱歌的感觉。无论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作曲家们在表达鸟儿的叫声的时候呢，往往都会使用颤音。微风轻拂过潺潺的溪流，这个时候仿佛我们听到暴风雨在咆哮着，被天空蒙上一层黑幕，但也预兆着春天的到来。提琴部分用快速的演奏来增加紧张和压迫感，接着乌云消散，鸟儿再度奏起和谐乐章。乐曲中春回大地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无论是否还要经历暴风雨，还有黑暗时刻，但却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和气息。是呀，我们的人生中也会有黑云压境之时，但任何患难都无法阻挡上帝对世人的爱和拯救。当我们的生命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洗涤之后，将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欢欣。因为冬天已过，春天来了，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